我想我们读过约伯记的人，我们都对约伯的三个朋友和他约伯自己中间的对话啊，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那约伯的三个朋友跟约伯呢，有三个回合的辩论。每一回合呢，都是其中一个朋友先说话，然后约伯再回话。所以第一回合里面，这三个朋友就轮流讲，约伯也轮流的对着他们来说。第二回合也是如此。那第三回合呢，我们知道只有两个朋友，第一个和第二个朋友以利户和比勒达，他有讲话，约伯有回话。第三个朋友呢，在第三回合他没有说话，说法没有说话这样子就完成了第四章到三十一章他们中间的对话所以他们中间的对话是从第四章到三十一章那如果我们读他们的对话，你会发觉呢，他们都很有知识他们可以说呢，对神都有相当的认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他们可以说都是神学家。听起来他们的话呢，都很有道理。你真的要抓他的语病，不太容易抓得到但是如果他们说的话呢，都是对的为什么却达不到效果所以当我们在读他们的话的时候，许多弟兄姊妹都有一个疑问他们哪些话是我们可以引用的，哪些话是不能引用的哪些话是对的，哪些话是不对的。事实上你会发觉基本上他的话都没有什么错那他唯一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上次读到的我们只能借着神的话来解释。所以当我们读到三十八章的时候，你看神下了一个结论神对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换句话说，神的旨意应当是很清楚的，但是当他们不断的在说话的时候呢，反而不但没有把神的旨意讲得更清楚，反而让神的旨意暧昧不明这是他们的问题。所以等到四十二章的时候呢，约伯也讲了同样的话。约伯向神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那本来神的旨意应该是启示出来的，但是他们的话呢，却把神的旨意隐藏起来了所以神对他们所说的话呢，只有一个结论，就是无知的言语。那我们上次也特别提过，无知的言语不代表没有知识因为他们都是很有知识的人无知的言语的意思是说，他们没有完全的知识换句话说，他们只知道一部分。当你用你一部分的知识来解释全部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就发觉你使神的旨意暧昧不明这也是我们常常碰到的问题我们常常以我们有限的经历有限的知识要去帮助人的时候呢，结果越帮越忙。所以他三个朋友来的时候是约伯很好的朋友，他们来是为了安慰鼓励约伯的，结果走的时候差点变成仇人这是约伯记给我们看见的，几乎要变成仇人。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不完全的知识是很可怕的。约伯因着不完全的知识，他误会了神三个朋友因为没有完全的知识呢，他就误会了约伯所以这就给我们造成，就看见了这整件事情都发生的经过所以不完全的知识是相当可怕的不但不能帮助人，而且容易伤人一个不完全的知识，或者这里所说的无知的知识呢，你知道容易使我们自高自大。圣经上说知识 常常叫我们自高自大。他所谓的知识呢，就是这个不完全的知识。但是一个完全的知识呢，它有爱，它能够造就人。一个无知的言语，一个不完全的知识呢，会造成什么纷争？但是一个完全的知识呢，带下来的是属灵的分辨。不完全的知识带给人的是纷争跟论断，完全的知识呢，带下来的是属灵的分辨。论断跟分辨呢，有的时候好像一墙之隔，但是呢，却差得很远。因为如果我们对人有论断，你看主耶稣的话怎么说呢？你怎么论断人，人家要怎么论断你？所以论断带下来是纷争，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不论断就不应该有分辨，因为属灵的人看透万事。所以属灵的分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不论断，但是需要有属灵的分辨。属灵的分辨呢，跟我们这个完全的知识有关系。属灵的分辨呢，可以帮助我们真正的造就人，因为我们看得出问题的症结在哪里，那我们可以帮助别人。所以今天如果时间够的话，我们会交通一点怎么样来得着这个完全的知识。那在上一章第四章我们交通了一部分，因为第四章跟第五章呢，是以利法，就是约伯第一个朋友以利法他所讲的第一篇信息，就是第四章跟第五章。那上次我们稍微交通了一下第四章，你特别注意第四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以利法对约伯说，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按我所见，跟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神一发怒他们就灭没。所以这三节就是第四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可以说以利法他神学的基础。那他这一段话是怎么来的呢？你如果读到第五章的最后一节，你就看见这是他考察来的。他说这个理，这个道理我们已经考察了，本是如此，你需要听，要知道是与自己有益。所以他神学的基础是怎么来的呢？乃是他考察来的。你知道我们用思想考察的东西啊，考察神的事情是相当危险的，因为神的话呢是需要借着启示来的。你记得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特别提到啊，他所要传的神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出于人啊，不是从人教导来的，乃是从神的启示来的啊。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他的里面。所以以利法他神学的基础呢是从他考察来的啊，这也带下了他不完全的知识啊。而且你如果读第十二节啊一直到十六节，你发觉他有一段属灵的经历啊，有一段超然的经历啊。你看十二节他特别就讲到，我暗暗的得了默示，我耳朵也听其微小的声音，在失恋夜中异象之间，世人沉睡的时候，恐惧战惊临到我身，使我白骨打颤，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我身上的毫毛直立，那灵停住，我却不能辨其形状，有影像在我眼前，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十七节，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 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所以他的根据，他的神学基础的根据呢，是从他考察来的，那也是根据他超然的经历来的。所以因着有这样的经历，因着有他这样子的考察，他就得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呢，基本上就是说到，神是公义的神，神是赏善罚恶的这一位。那这句话其实没有错，因为神的确是公义的，神的确是赏赐行善的，责罚行恶的。但是这句话的引申，他接下来的引申呢就很危险了。因为按照他的话，你把第四章跟第五章读过以后，你就发觉呢，他说苦难是神对罪的惩罚，苦难临到我们呢是罪有应得。好，那现在呢他就推论到约伯的身上了。那现在约伯受苦一定是犯了罪，所以这是他的推论，他的引申。当然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这是基本不变的真理，但是这个东西不一定能够应用到约伯的身上。因为他看到约伯受苦，他一定是暗中有罪。他说人可能不知道约伯犯了什么罪，但是神看得见，因为约伯有罪，他才受痛苦，他应该向神认罪。可是我们读约伯记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他并没有因着罪的缘故而得罪了神。所以你看见以利法他神学的基础是很脆弱的，他是自己考察来的，他是从他片段的那个超然的经历来的，所以他下的这个结论呢是很危险的。因为他说神是公义的神，赏善罚恶，他在第四章第八节的时候特别是讲到一段话，这段话其实圣经上也承认的，就是意思就是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我们的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告诉我们，人是凭，如果是凭着情欲撒种的，就从情欲收败坏，如果是凭着圣灵撒种的，就从圣灵得永生。所以这句话本身并没有意思，并没有什么错误，所以这个真理呢，有它的确有它重大的意义，但是不要忘了，这不是全部的真理。你可以运用的真理呢，不止这一个，这是问题所在。我们常常只知道局部的真理，我们不知道全部的真理，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只有了部分的真理，就用这个真理来解决一切的问题，但是我们忘了，可以运用的真理不止这一个。因为神是在一切的真理之上，主自己就是真理，主说我就是真理。所以我们的主呢，他比一切真理都大，他不受任何的原则来束缚。所以以利法跟他的朋友，他们用他们的真理，他们所用的真理呢，是一般的真理，但你使用的时候呢，你必须在圣灵里面来使用，这个是他的问题。所以而且他所使用的真理呢，不一定适合在每一个人身上，的确可以适合在部分的人身上，而且你看他第四章的第七节听起来很有道理，他说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有在何处剪除，但是你事实上你知道圣经上第一个义人亚伯，他就是无辜的人，他灭亡了，那更主要的，我们的主耶稣他没有罪，他也被剪除了。所以你看见事实上他虽然在考察，但是呢他有他的局限，他提到神是赏善罚恶的神，这个第 定律是对的，但是不一定是在今生，因为神的审判很可能是在将来才实现的。这也是呢我们许多人有的困扰。你记得如果你读诗篇七十三篇，我们来看一下诗篇七十三篇，这里提到了诗人亚萨，亚萨的诗，他也有同样的问题，他有同样的困惑。所以你注意诗篇第七十三篇，这是亚萨的诗，第一节他提到，他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你知道什么是清心的人吗？清心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纯洁的心，意思就是说在他的心里面呢只有神自己，没有在神之外的事物，他是清心的人。主耶稣讲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对不对？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这什么意思？圣经上明明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那为什么在这里说清心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呢？这里讲到 见神，意思就是说他看见了神的心，看见了神那个永远的旨意。所以一个清心的人呢能够认识神永远的旨意，他能见神。所以诗篇七十三篇一开始呢，亚萨就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因为只有清心的人呢能够完全明白神的心意。他至于我，亚萨他自己他承认，他说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换句话说呢，因为他一开始的他并没有这个清心，所以他看不清楚，所以他差点跌倒，他因人而跌倒。他怎么跌倒了？你看第三节，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你看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那些恶人狂傲的人，神不但没有刑罚他们，他们的日子还很好过，那我们有心追求主的人，我们反而有更的艰难。所以你看见他说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因为他看见这些恶人，看见这些狂傲人居然在想平安，然后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你看多不公平，神如果是公义的神，那这是很不公平吗？你看他们也陷在同样的问题里面，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这什么意思？这说出了他们是硬着颈项的人。你看颈项是硬的，很骄傲的，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你看多不公平，如果神是公义的神，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十一节，他们说神怎么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了，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你看这些恶人不但想安逸，财宝还加增。十三节，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你看这是亚萨的感觉，他觉得这些恶人这么舒服，而我们呢，我们好像白白的洁净了我们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 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思索者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所以你看见他在思索，但他找不到答案。答案在哪里？在圣所里。所以十七节就告诉我们，你怎么样寻求答案。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换句话，他现在来到了神的面前。我开始思想他们的结局，所以在这里有启示。啊，这就不是他自己的思想了，在这里是他从神那里得到启示了。他说，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么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所以当你有了神的启示跟光照以后，你才发觉你从前对恶人那些想法真的真是愚昧无知，跟畜类一般。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启示，我们需要不断地来到神的面前，在他的圣所来思想，不断地向他求问。接下来他说，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去。所以这从启示来的，看见了他的路在哪里。所以他现在向着神有了改变，他现在是一个清心的人了。所以他一开始讲到神实在恩待以色列清心的人，现在呢，因着神的恩典呢，他的心也被炼净啊。所以他现在能够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所以你从这一章，你看，你就可以看见，跟约伯他的三个朋友，他们所讲的话的对比，没有错，神是公义的神，神必要审判，但是神的审判有的是在现在，有的是在将来，神。公义是神的性格，所以神不会违反他的性格的。但很多时候我们因着看到人事物，我们就灰心，我们就上当，那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够清。我们必须来到圣所，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从他那里得启示。清心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必得见神。那我愿意再举一处新约的圣经给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啊，就是帖撒罗尼迦这个前后书它的背景啊，我们才会懂得它的话。保罗啊，在他第三次保罗在他第二次，应该是第二次他传道的时候啊，来到了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啊，来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呢，他在那边传福音，有一些人得救了以后啊，因着逼迫来了啊，所以他就离开了帖撒罗尼迦啊。然后因为他很担心他们才刚刚蒙恩不久，可能才几个礼拜几个月而已，然后就遭遇迫害患难，所以保罗呢很担心他们，就写了前书，后来呢又写了后书啊。这个时候他们事实上并信主并没有多久，比我们所有我们现在在座的信主的人资历都浅，他们都不到一年，才几个月可能啊，但是他们受了很大的逼迫跟患难， 所以保罗呢就为他们祷告，而且给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要受患难啊。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从第三节开始看起啊。他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所以你看，他们才刚刚信主不久，但他们显出了信心，显出了爱心，显出了忍耐，都是怎么样？都是因他们在一切所受的逼迫跟患难中。如果我们刚刚信主，我们就碰到很多的逼迫和患难，你看结果是什么呢？就这边所提到的。那保罗怎么劝他们？保罗怎么鼓励他们呢？第五节讲得很特别，他说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很奇妙啊，你看这句话很特别，对不对？他们刚刚信主，现在他们受逼迫受患难，神保罗怎么讲？他这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这是公义的。他说为什么他们一个刚刚信主的人被逼迫被患难，保罗说这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为什么？接下来说，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这是永远的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好，然后你继续看十一节，因此我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好，保罗在解释什么呢？保罗似乎在解释说，你看啊，你们刚刚蒙恩，你们刚刚信主，因着神公义的缘故了，你们受逼迫受患难，照人看这是不公义的，但是对神来讲是公义的。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叫你能够配得神的国。因为进神的国有很多的艰难，换句话说，神借着这些恶人来逼迫他们，使他们里面的因为受患难受逼迫，他里面有信心有爱心有忍耐，使他们因着这些逼迫呢，可以进到神的国，可以蒙到极大的恩典，然后将来呢，神好审判那些逼迫你们的人。你看，这是神的心意啊！如果我们不是在圣所里面有这样启示呢，我们就会抱怨，我们会跌倒。所以你看见，这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所以我们对神的话，对神的认识，不能够凭着自己去思想去考察，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有启示来的。这是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来学习的。好，然后我们说到，再回到约伯记，我们知道以利法所说的话乃是根据他有一段超然的经历。你知道我们都很喜欢有一些属灵的经历，很超然的经历，我们都很羡慕，我们不但羡慕人家，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也有。那以利法呢，因为他有这样超然的经历，那他认为约伯没有，因为约伯没有遇见灵，也没有听见声音，所以呢他是一个有经历的人，所以他盼望约伯呢 因为没有这样的经历，没有遇见这样的灵呢，所以应该要谦卑啊，领受像他这样有经历的人的话啊。你知道属灵的经历或者一些超然的经历，有的时候是很美的，很宝贵的啊。但是呢，这些的经历应该使我们更谦卑，但是常常相反的啊，使我们觉得与别人不同，容易让我们自高，而且呢，因着这些经历呢，让我们变得比较主观，有的时候比较武断，这是它负面的影响。而且你有了这些经历以后，你会发觉你比较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反而常常借着你这个有限的经历呢，你想要解决一切的问题。所以这个事反而是很危险的事情。你知道保罗他有三层天的经历，对不对？但是保罗很不愿意去讲这个三层天的经历，你知道。如果我们昨天有个经历，这种三层天的经历，大概今天所有的教会的人都知道了，对不对？但是保罗你看14年都没有讲，等到14年之后呢，他讲的时候呢是不得已的。为什么不得已呢？因为人怀疑他使徒的权柄，所以他必须要讲，所以他是为了帮助弟兄姊妹他才讲的啊。但是你去读他在讲这段经历的时候，你会发觉呢，他讲了跟没讲差不多，因为事实上他没有讲太多啊。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告诉他，怕他自高，所以在他里面有一个刺，这神允许的刺，也是撒旦的猜疑，所以他三次求告主，盼望那个刺能够挪去。但是主的话就是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些属灵的经历啊，我们要在神的面前非常的小心，要谦卑啊，不要让我们变得因为有一点经历我们就自高有武断啊，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那经历上面啊，有一个危险，就是在我们属灵的经历上是很好的，很多时候在我们属灵上面有很多的帮助啊，但是呢它有一个危险啊，这是我们今天常碰到的很多的问题的原因啊，就是我们常常用我们有限的经历啊，来解释那无限的真理。这带下了什么呢？就带下了纷争。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教会就是分的那么多啊？每一个人讲的都对，但是每一个人讲的可能都是局部的，因为我们的神是非常丰富的神，我们所经历的或是我们所认识的常常是很片段的啊。但是因着我坚持我所看见我所得着的，你所坚持你所看见你得着的，你看我们就分开来了啊，所以就越分越多。这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瞎子摸象一样。我们的经历都是真实的，你看你摸到了耳朵你就觉得像一个扇子，对不对？你摸到了大腿你就觉得像个树木，你摸到了鼻子你就觉得像一个蛇一样，你摸到了尾巴你就觉得像一个草绳一样。你说我们的经历不对吗？都对，都很真实。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完全的知识，我们没有一个看得够清楚的话呢，我们只坚持我们那一部分，你看我们就分裂了。所以神学常常是越分越细，越分越细，分到一个地步呢，神不在里面了。所以这是我们要小心的。当然关于这个以利法的这神秘的经历啊，我们有很多要交通的，但是不一定是今天啊，因为之后我们还要继续交通的时候，我们会交通到 到底他这个经历是什么样的一个经历啊？啊，属灵的经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怎么样来分辨啊？这个我们之后慢慢的会有交通啊。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五章，约伯记第五章，今天我们所读的啊。第五章我们读过以后啊，我们常常，我不晓得你们觉得怎么样，就是很多人读过的时候，好像抓不住他的重点啊，他到底在讲什么。所以为了帮助我们，我就稍微给他简单的分一下段落，这样我们就懂得他在讲一些什么啊。因为他有第四章的经历啊，他的属灵的经历，那再加上他在那里考察，所以呢他就下了一个结论，神既是公义的啊，他就要赏赐那些行善的，责罚那些作恶的啊。那人会受苦，就是因为人有了罪啊，所以神要责罚他。所以他下了结论，就是约伯你有罪了啊，你应当怎么样呢？谦卑悔改。如果你不谦卑悔改呢，你的光景就像第一节到第五节所讲的啊。所以第一节第五节事实上他就是要叫约伯谦卑悔改。如果你不谦卑悔改呢啊，你呼求就没有人答应你，你看到没有？就第一节讲，你呼求没有人答应你，没有人会站在你这一边。而且如果你不悔改呢，你里面那个愤怒，你会有愤怒的，会害死你，你里面会有个嫉妒，会杀死你啊。那有很多的人像愚妄人，他们从前可能生活很稳妥，而且他们认为他们可以一辈子都这个样子，好像他们要扎了根，这第三节所讲好像要扎根一样。但是咒诅的就会忽然临到他们啊，怎么临到了？就第四节讲的，他的儿女呢远离稳妥的地步，在城门口被压，并无人搭救。那这讲什么？就讲约伯吗？啊，约伯他的儿女就是这样子啊，没有人搭救啊，死了。第五节呢也是讲约伯啊，他的庄稼有饥饿的人吃尽了，就是在荆棘里也抢去了，他的财宝有网罗张口吞灭了。你看，这不是约伯的经历？那个四八人在第一章的时候，四八人一来就把他全部都掳走了，对不对？所以你看见他就用这些话啊，他所下的结论，他叫约伯悔改。你不悔改的，你看你就发生了现在这些事情啊。然后第六节、第七节就给我们看见了，就祸患绝对是不是凭空来的啊，有因就有果。所以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出来，一定有原因的，一定是因为罪啊。人生在世呢，必遇患难的，如同火星飞腾。换句话说，如果你看到火星在飞腾呢，你就知道地上一定有火啊，哪里有患难呢，就哪里有罪。你看，这就是把约伯给框住了。当然后来约伯非常不服气，所以你读到第六章第七章，就约伯的反击啊。然后第八节呢开始啊，一直到十六节呢就讲到了他自己啊，也劝约伯，就是以利户就讲啊，他说至于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换句话说呢，如果你在患难中呢，你应该要学习来依靠神啊，要谦卑依靠神啊。若不悔改呢，你看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悔改呢，神就要高举你啊。所以他说第八节，至于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托付他，向他倾吐啊。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呢？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降雨在地上，赐水于田里啊。那如果你谦卑呢，他要将谦卑的安置在高处。换句话说，你如果悔改啊，他要把你高升啊。如果你悔改了，你现在是哀痛的，他要把你举到稳妥之地。但是如果你不悔改呢，你看第十二节，他要破坏狡猾人的计谋，使他们所谋的不得成就 意思就是说你里面有隐藏的，如果你不悔改，你就是狡猾的人。他就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使狡诈的人的计谋速速灭亡。你知道在第十三节这里的话啊，新约有引用过，你知道吗？保罗曾经引用了这句话啊，他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就是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九节那边特别引了这句话啊，那是讲到这个智慧是讲到世界的智慧啊，神要废弃这智慧啊，所以你看以利户讲的话，保罗也引用啊。好，然后讲到他们，你看下面就讲到他们，他如果不悔改的话，他们白昼遇见黑暗，午间摸索如在夜间，神拯救穷乏人，脱离他们口中的刀和强暴人的手，这样贫寒的人有指望，罪孽之辈必塞口无言。就是他就意思就是说呢，神，如果你依靠神，神在患难中会搭救你，如果你拒绝悔改，不谦卑下来呢，就有这些灾祸。好，十七节到末了就讲到神在神的管教所以十七节其实是蛮好的一节他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我们知道神的管教是很宝贵的，因为希伯来书十二章特别讲到他爱的他才管教嘛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所以管教是很美的事情，管教是有积极的目的的管教不是为了刑罚因为如果光是为了刑罚是没有目的的，但是管教呢是有目的的管教是训练我们好让我们里面生命改变，有基督的性格有公义有圣洁在我们里面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个是管教的目的。但是呢以利法在这个地方呢他并不懂这个道理，他也提到管教但是他的重点呢还是在刑罚，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有这个亮光，所以他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他的重点是在责罚，所以呢他盼望约伯是能够悔改他说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急伤用手医治你六次灾难他必救你，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在饥荒中他必救你脱离死亡，在征战中他必救你脱离刀剑的权力。换句话说，如果你依靠他，你看他虽然有管教，但是他有恢复二十一节，你必被隐藏，不受口舌之灾之害，灾殃临到你也不惧怕，你遇见灾害饥馑就必嬉笑你知道是出于神的，所以你不害怕，地上的有兽野兽你也不惧怕，因为你必与田间的石头立约，田里的野兽也必与你和好。换句话，你的田产不会有问题你会有收获你必知道你帐篷平安，要查看你的羊圈一无所失，所以你看你的羊圈你不但有农产，你有畜产畜牧，也必知道你的后裔将来发达，你的子孙像地上的青草，你必受膏连麦才归坟墓，好像禾捆到时收藏。换句话，如果你悔改，你就有这些然后二十七节是他的总结，这里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你需要听，要知道这是与你有益。换句话说，你应该谦卑听我这个有属灵经历的人的教导你就能够得益我们知道他所着重的是还是消极的，就是刑罚管教是重在刑罚，还不是在积极的训练因为积极的训练呢是要我们生命能够成熟有基督的性格，得到神儿子的名分，这个是约伯最后得着的那是因为神的启示显现所以这个就是整个以利法在第四章第五章他第一次所讲的话 所以他，我们不能说他讲的话没有道理，我们只能说他是一个不完全的真理。真理呢不止这一部分啊，他的确讲对了一些，但是呢他讲的话不能应用在，最少不能应用在约伯身上，在有些人身上是可以的。所以一个缺乏那个我们所谓的完全的知识啊的时候很危险，我们不但不能帮助人，反而会伤害人。所以神说这是无知的言语。那讲到这里，我们就需要来看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得着所谓的完全的知识，得到完全的知识，这是我们所需要知道需要明白的路在哪里。当然这是跟生命的成长有关，但是最起码我们要知道路在哪里。好，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先看第十五节，第一章的十五节到第十七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十五节到十七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那在这里翻译上面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第十七节，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那个赐人这两个字在原文是没有的，就是说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因为这个灵就是圣灵，圣灵不仅仅是赐人智慧和启示，圣灵本身就是智慧和启示，使你们真知道他。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使你们在完全的知识里面认识他，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一个完全的知识，所以完全的知识呢跟智慧跟和启示的灵是发生关系的。那这里有几件事情，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有几件事情很宝贵的，我们要来看因为我们认识了这个以后，我们才能够有路走才知道怎么样能够得着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帮助我们能够在完全的知识里面认识他，认识他永远的旨意。这里你特别注意到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保罗知道这个绝对不是他能够教导来的，就是如果你要有这个完全的知识绝对不是教导来的。如果有一个人有资格把这个事情教导来的话，那一定是保罗，但是保罗知道他不行，所以保罗在这边要祷告。保罗可以做他的自己的见证，但是呢他要不断的祷告，所以他说我要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他知道这是从父来的，才能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在完全的知识里面认识他。这是我们晓得保罗自己就有这样的智慧跟启示的灵在他里面，保罗自己就是在完全的知识里面认识神的，认识神永远的旨意的。那保罗自己的经历是怎么样的经历呢？我们晓得保罗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很出色的一个人在当时的世界可以说是分成三个世界有所谓的宗教世界，就是希伯来的世界，有政治的世界，就是罗马的世界，那还有文化的世界，就是希腊的世界。保罗就生在这三个世界当中，而且在这三个世界里面呢，基本上他都很有前途。 但是虽然保罗即使在最好的宗教世界里面，就是希伯来的世界里面受教，而且是在最好的教师加马列的门下受教，他又有希伯来这个宗教的传统背景，他有旧约的圣经，有最好的律法，而且他比他同岁的人更热心，但是他不能不承认，后来不能不能承认，他向着神的确有热心，但是不是按着真知识，换句话说他没有完全的知识。结果是什么呢？他逼迫残害神的教会，还以为是侍奉神。你看这就是危险的地方，因为对神的认识一知半解，结果逼迫了神的教会。不止保罗那个时候，你去看历世历代的教会的历史，很多真正认识神的人，从神得启示的人，他们是受逼迫的。这个逼迫还不是从世界来的，还是从教会来的，就是这个原因。但是呢，神认识保罗的心，他知道他里面有个渴求，要寻求真理，寻求永远的那个神的旨意，所以就在大马士的路上，神向他显现，使他的眼睛开启，得以看见那个义者。所以他所讲的，以弗所书所讲的，都是他的经历。但是当他在讲到经历，他也试着要帮助这些以弗所的信徒的时候呢，他发觉他只能帮助，好像譬如他只能把他带到门口，要进门呢，那需要神自己来做。所以他在那里祷告，求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把那智慧和启示灯赏给你们，使你们真认识他，能够在完全的知识里面认识他。但是你知道，保罗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不是跟随便的人讲的，他是跟以弗所的信徒讲的。换句话说，以弗所的信徒呢，已经到达了一个水准了，那现在要突破这个水准，他现在来到了一个瓶颈啊，保罗希望带他们到更丰富之地。我们晓得保罗在传道的时候曾经来到了以弗所，而且在以弗所呢，他待了最长的时间，差不多有3年之久。而且他向那边的人说，神的旨意我从来没有避讳，一样不传给你们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倾囊相授，我已经完全交给你了。所以以弗所的信徒的表现也很美，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一章的15节，他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生徒。所以你看他们的生命其实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他们不但相信，而且他们顺从，而且他们彼此相爱，亲爱众生徒。他们不是爱可爱的而已，只要是圣徒他们都爱。所以你看见他们已经到达一个生命的经历了，所以保罗才能够继续带他们往前。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到这个地步呢，你看这个祷告还临不到我们呢。所以我们首先要学习的就是说，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但是就在这个15节之前啊，13跟14节呢，又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件事情啊，这也是很宝贵的。以弗所书第一章13、14，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换句话说，他们已经相信了，已经有圣灵在他里面做印记了，而且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他们里面已经有圣灵了，但是保罗还要为他们求， 将那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他们。你看有没有很特别，智慧和启示灵就是圣灵，那他们已经有圣灵在里面了，那现在还有一个祷告，要把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他们。你看，一方面这好像有点矛盾，他们已经有圣灵了，不需要再求了吗？但另外一方面其实又不矛盾，因为要把他们带到更高处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能够了解。好，那这边一开始的时候，十三节特别讲到，他们受了圣灵做什么呢？做印记。啊，我们相信主的人，我们圣灵都有在我们里面做印记了。而且呢，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你知道我们将来怎么样承受这永远的产业？那是看我们里面有没有圣灵。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都信了，我们都有圣灵了，啊，我们都有得基业的凭据了。而且这个圣灵呢，要在我们里面一直等到呢神之名被赎，啊，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换句话，这个要一直到我们见主，啊，让我们得到产业为止。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是一个保证，但这圣灵同时呢是一个印记。那什么是印记呢？那就好像印章啊，从前的印章，它盖在像他们以前，譬如说你要去一个地方买牛买羊啊，你付了定钱啊，付了定金之后你回去了，到时候人家要把这个牛，你所买的牛羊给你运过来，或是所以他们要在这个牛羊身上呢盖你给他的那个印，盖在他们身上啊，那可能是火印，要落一个印子的，所以等到这个牛羊送来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啊，这是我买的，没有错。那以前他们有的时候要到远方去买木材也是这样子，哦，他们要盖印的，等到这个木材送过来以后，你知道，哦，一数点就知道这是我们的，啊，所以这个印有这样的作用，而且它所盖下去的印呢，那个样子呢，就跟你这原来的印是一样的，啊，所以这是印记的意思。但是你如果读提摩太后书，啊，第二章第十九节那边也提到印记，那你给我们看到印记真正的意思啊？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节啊，我不读，我只是讲就好。他特别提到这个印记，提了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所以印记圣灵在我们身上盖了一个印，就代表我们是属主的，因为主一看这个圣灵的印记，他就知道主认识谁是属他的人。那第二个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意思就是说呢，不但啊，我们是属他的，而且呢我们应该像他，就好像这个印盖下去的印呢跟他原来的印很像，啊，所以你看一个盖印呢是代表你属我，一个一盖下去的，你的样子跟我的样子是一样的，所以你要离开不义。凡称呼主名的人都要离开不义，因为我们的主是公义的嘛，啊，所以我们要像他。所以这个印告诉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这个印记呢，一方面就说出了我们是属他的，你一盖就知道是属他的。但是呢，你要像他呢，这是一生的功课，你总要离开不义。所以这个是一生的功课。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虽然有圣灵在我们身上啊做印记呢，我们现在就是属他的，但是呢我们要像他呢还有一个过程啊。这就是接下来我们所看见的第十九节十七节这里给我们讲到他的祷告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那这里特别提到智慧跟启示啊，所以圣灵啊，他是智慧的灵，他也是启示的啊，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啊，不断的来启示我们，启示，因为圣灵是来为 耶稣做见证的，对不对？圣灵来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就不断的把我们的主，把我们的神启示给我们，这是圣灵的，他是启示的灵。所以所有的启示呢，都是圣灵启示在我们的灵里面的。但是呢，如果光是这样子呢，你会发觉还有一点缺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智慧的灵。因为很多时候你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圣灵的确有一个感动，有一个启示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有这个启示，但是我们不会发表。为什么呢？就我们还需要有心思，我们的悟性的更新，这个需要智慧。所以智慧跟启示灵，一面有启示，把圣灵的启示启示在我们的灵里，一方面我们的魂里面的心思呢需要能够发表。所以他接下来十八节就马上讲到了，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这个心是指心思，就是我们的悟性。我们，你知道我们信主以后啊，我们的心思就更新了，但是不完全。什么叫悔改呢？悔改就是心思的转变。以前我们是向着世界，向着自己，但是我们现在心思改变了，我们就向着主了，我们就接受他做救主。你看我们的心思的改变了，但是这个改变呢是很肤浅的，所以呢过一阵子呢，我们的心思呢又是跟世界的人没有两样。世界人怎么追求我们也怎么追求，世界人怎么想的我们也怎么想的。所以我们就常讲了，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虽然有一个新的灵，而且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旧的头脑。那代表什么呢？我们心思的眼睛还是昏暗的。但在这里呢，智慧和启示的赏给我们以后，我们灵里面就真知道他了，在完全的知识里面知道他，然后我们心思呢的眼睛也开启了，我们就可以看见神永远的旨意。这旨意呢，他在这边以弗所书特别提到三件事情，就是第一个就是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所以是他的恩召，是他的呼召，不是我们的。他要把我们，他呼召我们要进到他的身体里面，因为以弗所书特别讲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嘛，所以你看我们就看见原来我们是基督的身体，要盛装什么呢？他的丰盛的荣耀。所以你看见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我们被呼召进入他的，成为他的身体，要盛装他丰盛的荣耀。我们是要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你如果你看看自己，我们怎么可能做得到？所以接下来第三件事情就不给我们看见，因为在我们里面他向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不是靠我们，是那个能力在我们里面，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在我们里面要做成这件事情。这个能力呢，就像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那里，基督怎么从死里复活，叫他坐在天上神的右边，远超一切执政掌权的有人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也要同样坐在我们身上，使万有伏在他的脚下。这什么意思？你看我们是他的身体，所以这个脚是包括我们在内的，也在我们的下面。这个是那个浩大莫大的这个能力，这个是他永远的旨意。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智慧跟启示的灵，我们就真的能够在完全的知识里面认识他永远的旨意，我们的心思也能够明白，也能够进入。所以这个是我今天稍微的提了一下关于这完全的知识，我们看的路在哪里。但这个题目是很大的题目，也许主许可我们下次要继续交通一点然后我们再继续往前，因为今天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继续往前，我们来看约伯记给我们的启示。 好吧，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